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初几了？初六哈，初一时候没拜年哈，我们彼此拜个年吧哈，大家过年好哈。一切的吉祥都归给弟兄姐妹们哈呀，过年好，过年好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主啊，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是多么有福的。主啊，但愿我们每一个主日来到你面前唱诗赞美奉献，听你的话，主啊，都能够更深的经历你的同在，更深的来认识你。主啊，这是借着今天我们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保罗的心智，然后也让我们效法保罗的心智，因为你实在是在耶稣基督里爱了我们了，我们真的把愿意把这份爱传递出去。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整本圣经其实呢，它有一个大的故事，它就告诉我们整个呢神救恩计划的这个开展，救恩计划的实施，救恩计划的成就，以至于最后救恩计划的这个完全啊，到新天新地啊，到新天新地。整个神在这本圣经里给我们启示的神的这个救恩，是三位一体真神的工作。圣父呢预备救恩，圣子呢来成就救恩，圣灵呢来施施这个救恩。我们一起学习了呢罗马书在八章罗马书八章26一直到39节呢三个方面，这个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成就了这个救恩之后的救恩的保证，圣灵为我们代求，然后帮助我们的软弱，圣父他按照他的大能，他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预先就知道了我们，他要预定我们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呼召，他称义，他使我们得荣耀。圣子因着呢顺服父神的心意，父神的这个救恩整个就成就在借着圣子呢就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神在耶稣基督里救了我们，没有什么能够再把这个救恩能够拿走的。神在耶稣基督里爱了我们，没有什么能把这份爱呢分开了。这是我上次讲到的。那如果我们再回顾一下旧约的话，我们就看到就是以色列作为神的选民，神与他们立约，神把他们呼召来让他们成为自己的选民，从万国中呼召出来。但是呢到现在在耶稣的时代，大多数都不承认呢耶稣就是圣旧约里所要预言的那所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好多的以色列人都不承认。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我们说哦，整个神就要实施成就他的救恩，成就了救恩他还要保证他的救恩，那神拣选了以色列人跟他们立约，结果很多以色列人都不信，那神这个救恩的工作在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神的信实在哪里呢？神救恩的这个保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神讲的话是不是落空了？神弃绝了他的百姓了吗？这些问题就是整个呢我们罗马书要学习的，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要回答的问题。所以我会分六次的讲道呢 来讲这个九到十一章。大家如果你要手头有圣经哈，你可以看我们那个前面应该有圣经，你可以看一下。我大概是这样分这六次的讲道，我会怎么分哈？怎么分？那今天的讲道呢，我会讲罗马书的九章一到五节。保罗为以色列的忧愁，事实上他在讲以色列为以色列忧愁的时候，也带出了以色列的光景，也进一步呢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的身份哈，他的身份。那接着呢，我在下一次呢会讲到呢，就是罗马书的九章的6到29节，神有绝对的主权，他直接回答是，这是不是神的话落空了？在第6节9到6节说神的话落空了吗？哇，我会讲到呢，神有绝对的主权。然后9章30节一直到呢10章21节，我会讲一次，这就比较长。那是讲到呢，神的话语是没有落空，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他的责任，他们不信。那接着呢，我会再讲呢，神在忍耐的拯救，神在忍耐，整个呢11章，我会呢分3次讲神在忍耐的拯救。11章的1到10节，我会讲呢，过去神留下余民，然后11到24节呢，神在忍耐的拯救是讲现在救恩临到外邦。11章25到32节呢，神在忍耐的拯救，将来以色列要全家得救。这是神整个拯救的这个计划的实施里面，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整个11章33一直到36节，实际上是对神一个颂赞。那我会把这个颂赞呢，它其实是一个总结了前边承上启下的作用，把这个颂赞和12章1到2节连起来再讲一遍。所以整个呢，9到11章我会再分这个6次这样来讲。所以弟兄姐妹，就是说我们能够一起这样学习罗马书，这是神的恩典啊。请弟兄姐妹给我祷告，能够把这个罗马书这个神这个他讲的这个基督的丰富，讲神救恩的这个深意呢，能够抓出来哈，抓出来，我们一起学习。今天呢，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前5节，就是保罗呢为以色列人的忧愁。其实呢，在讲到以色列人的这个他的身份，他跟神的关系，他现在的光景的时候呢，在罗马书3章1到8节。已经保罗呢已经稍微提了一下，当时他提到呢，就是说前面是讲外邦人他们是不认识神的，他们是有罪的，不把神当成神的。其实以色列人虽然神呼召他们，但是呢他们呢也没有能行出律法来。所以在第3章呢，他有这样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然后2到3节这样说，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这里实际上有讲到呢，以色列人虽然拥有神的律法，他们受了肉体上的割礼，这个呢并不使他们呢拥有呢得救的特权，到现在他们还不能行出律法来。虽然是肉体的这个割礼是与神立约的立约的一个标记，但是呢他们却不能守呢他跟神立的约，所以呢神的咒诅就临到了，所以他们是有问题的。所以神的救恩计划里要解决最终的这个跟以色列这个关系的这个问题。所以保罗呢实际上在这里头他用1到3节，在9章1到3节，他是讲到呢他对以色列人这种光景的一种心情。这个心情呢是真实的，真实表现在什么呢？就是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并不说假话，是在基督里的说的话是真话。然后有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的良心呢 也可以给我站见证，我凭着良心说，他这个良心跟我们的良心不一样。我们如果干说，我凭着良心说，我们这个良心可能不没有什么保证，因为什么？我们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但是他这个良心就不一样，他说他被圣灵感动，他这个良心是在圣灵里面，圣灵给他做见证。哦，我这个良心说给我做见证，他什么样子呢？什么样子呢？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讲到他的心情，他的心情是大大有忧愁，忧愁是大的，不光是大，而且是什么呢？时常伤痛。你就看到他的感情，这个感情是给谁的呢？这个第三节说是为我弟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是为了他的弟兄，他的骨肉之亲，这是讲到呢，从妊娠上，从出身上，他是以色列人。所以进一步呢，第四节呢，那里有讲到，他说他们是以色列人。所以保罗呢，为了以色列人忧愁，而且是大忧愁。那保罗呢，是为了以色列人伤痛，而且呢是时常的伤痛。那他忧愁什么呢？他伤痛什么呢？是因为呢，以色列人大多数以色列人什么呢？是与基督分离的，现在是不认识耶稣的，他现在还没有得到这个救恩的，所以为了这个，他希望他们能得到这个救恩，他情愿呢与基督分离，他也愿意。这是保罗，他对以色列这份感情是真的，他对以色列这个感情是可信的，因为有圣灵给他做见证，有耶稣基督给他做见证。我们看到保罗，如果我们重新回想思想一下保罗他整个蒙召，然后他整个服侍神的经历的话，我们就知道不难想象呢，他呢为着神的百姓，他有这样的就是说爱人灵魂的心，爱人灵魂的心。这保罗他是一个，事实上他对旧约非常熟悉的，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在这个加玛列的门下来学习，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热心的维护呢法利赛人这个信仰的。他当时是逼迫基督徒的，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神给他显现，主耶稣跟他显现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保罗之前不叫保罗，遇到神之后，之前他叫扫罗，神呼召他以后把给他改名叫保罗。那之后呢，神差派呢亚拿尼亚给他祷告，然后说是要呼召他要到将来要到外邦去传福音，尽管要受许多的苦，要到君王面前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然后亚拿尼亚给他祷告，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受到大光照之后，他眼睛就看不见了。当亚拿尼亚给他祷告的时候，他的这个看不见的眼睛就像有鳞片像从眼睛上脱落下来，他就看见了，眼睛恢复了视力，他心灵的眼睛也打开了，他明白了神神在耶稣基督里，神在旧约所预言的这位耶稣基督，就是这位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所以他整个对旧约以前是熟悉，那现在呢是明白，他真的就明白了。而且呢他又多次的讲到他深知道福音的奥秘，他知道神在耶稣基督里赐下救恩的这个奥秘。那我会在最后一次的时候讲这个关于这个奥秘啊，保罗深知道福音的奥秘。那从此呢他就为主的道大发热心，而且呢他把传扬福音呢成为呢他的责任。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有讲到，就是保罗为福音呢就是说发的热心，十四节就这样讲哈，十四十五节，一章十四十五节，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呢情愿我的力量将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他都欠了债，欠债是要还的。所以这个福音，传福音是欠债，就是说这不是可传可不传的，是必须要传的。不传福音，保罗说他就有祸了。所以他这份被神感动之后，他愿意把福音呢传给外邦人。其实在保罗呢，在实施他这个整个三次的这个布道旅行的时候，他在传福音他是有他的策略的。他先是呢到城市去传福音，而且呢他先是去哪儿呢？犹太会堂。他先是把福音呢传给犹太人的。因为这里有说哈，就是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女人，然后后面才是外邦人。所以他在传福音的这个策略里头，先是到犹太会堂，如果不接待呢，他是才到外邦人那里去的。所以在使徒行传14:44-49有这样说，说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就转向外邦人。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了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所以这也是当时保罗传福音做，就是被神使用，他在服侍的时候遇到的光景。就是在罗马那个地方，他这本罗马书是写给罗马的，当时罗马的教会的，那罗马人有好多外邦的信徒，外邦人已经信了，但是犹太人现在回来还是很少。那犹太的信徒和外邦人这个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呢，通过9-11呢，也有进一步呢也在来阐述，那也再进一步的来讲到，哇，犹太人福音是先临到这个犹太人的，神是拣选了以色列人的犹太人哈，但是他们信的却是寥寥无几。那这个是到底该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所以这是我下次讲到开始讲。那这一次呢，讲到保罗他的心境，他为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光景他心痛，为以色列人他这样的光景呢他忧伤，因为他爱他的弟兄，爱他的同胞，以至于呢他爱以色列人的爱到一个程度，他说宁愿自己受阻与基督分离。他这样的一个祷告，他这样的一个心愿，其实让我们想到在旧约里谁曾为以色列人有这样的感情，叫摩西啊。摩西当时呢以色列人很快就离开了神，他们做了金牛犊来拜他，神要发怒，要把这个以色列呢就是大型审判，然后把摩西兴起来。摩西当时就是为以色列人来祷告，当时这样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这是摩西有这样为爱以色列人的心，保罗也有。其实呢先知呢耶利米呢也曾经呢为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一份感情。在耶利米书9:1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源泉，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这是先知。我们对照他们这样的一份心哈，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热心呢？保罗有这样的热心，在10:1，他的热心是什么？会变成祷告啊。 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是有热心的。这个就是这一句话了，我心里所愿的，我向神所求的，就是让以色列人得救。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的爱，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愿意把这个耶稣基督的爱传递给别人，传递给我们所熟悉的人。我在圣诞节的时候讲到，就是要传扬这个神的福音的时候，我讲到了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个人际的圈子啊。你要知道，神在我们跟前都设立了一个人际的圈子啊，人际的圈子。这个圈子我们比较亲近的就是我们在家人啊，我们的家人。然后在这个家人外边，我们的家人、父母、弟兄姐妹啊，在家人。然后随着家人里头有亲戚啊，我们有亲戚。我们结婚了、成家了之后，我们有两方面的亲戚。男方的亲戚、女方的亲戚啊。然后我们有朋友，我们有同学，我们有同事。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其实也有一个圈子，我们就是说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的弟兄姐妹里头还有说我是团契的弟兄姐妹，还有一个圈子。我们有没有为我们圈子里的人常常的祷告？我们这些圈子里的人有哪些还不认识神？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你有在纪念他们吗？有在给他们传福音吗？先不传，先跟他们建立关系，先把我们这个福音活出来，信仰活出来，让他看到了，然后随时随地的再传。讲到这个传福音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这个福音会有三个基本的要素。弟兄姐妹，我们在见证活的时候，这三个要素要见证出来，要活出来。就是第一个要素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那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位神，我们常常要敬畏神，要来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他，来敬拜他啊。这样一位神，那另外呢，是我们人，我们自己，我们跟这位神之间关系有了问题，我们是人是有问题的，我们有罪了，我们靠自己，我们不能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因着罪的存在，我跟神的关系不好，我跟人的关系也不会好的。所以呢，在这个人际圈子里头，弟兄姐妹，可能呢，我跟我的家人、我的弟兄姐妹、我的父母、我的亲戚，是不是还有过节？是不是还有冲突矛盾？那我在这个过程中，我信了主，我怎么来解决这些过节？怎么解决这些矛盾？这就是见证，让我们的父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家人、朋友看到，哇，他信主了，信主了，跟以前真的是不一样了，真的是有爱心了。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改变生命，让他们看到了之后问我们，哎，你是怎么这样的，我们在传讲的，因为我是有问题的，但是现在靠着信耶稣得到解决。所以有这么一位神，我是有问题的，中间怎么解决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呢？就是耶稣基督，一定要把耶稣基督传讲出去，因为我们是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死在十字架上来担当我们罪的刑罚，来救我们，然后死后三天复活，让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呢也有了复活永生的盼望。所以这是福音最基本的三个要点，就是神、人、人和神之间的主耶稣。我们知道了这个福音的根本的内容，靠着神把它活出来，随时随地的 不管只要是合适的时候，就像我们神把这个圈，把这个人际圈子里的人，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宣教，大一点的说啊，我们先个人，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宣教师，我们做好这个，然后我们神可能说不定哪一天就把你呼召出来到别的地方去做宣教师了。另外一点，我们传福音人际圈子里头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注意要福音的传承啊，就是我们要把福音，把我们的信仰要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传递给下一代，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福音要这个火种啊，要传递下去，传递下去哈。你知道穆斯林发展很快，就是有统计数据，他们发展很快，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且信仰穆斯林人越来越多。为什么呀？他们有一个因素，就是他们都生很多，而且他们呢，这个家庭的传承都很，就是都非常的严格的，都能够传下去。所以神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渐代充满的人有福了。神也愿意让我们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所以感谢主，神赐福我们CCFC教会，我们有好多，我们现在有近两年有好多新出生的孩子，而且现在生了二胎的，现在生了一胎的，现在开始准备生二胎了哈。已经有弟兄姐妹说我们已经做准备了，有弟兄姐妹跟我说我们已经 ready， 已经有了。我为这些弟兄姐妹感恩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要注意，就是说我们一起呢把孩子带到神面前。我们从教会层面上，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有几次这个一起崇拜哈，我们都很感恩。当时的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弟兄姐妹经历到我们大人小孩一起敬拜神，这样呢就是把孩子带到神面前是蒙神喜悦的。所以 Pastor Casey 呢有四次很好的这样的就是给孩子的信息。那将来呢，新的一年里呢，我们从就是这个二月份开始，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中文堂的孩子们还有 Youth 会跟到这里跟我们一起唱诗 ，Pastor Casey 呢还会一起呢准备一个短讲。这是从教会层面上，我们一个就是要把孩子带到从面前，主日崇拜还有楼下的这个主日学。我们有孩子的弟兄姐妹，你要常常知道谁在教你的孩子，你要多跟他交流啊！你不要每个主日啊把孩子带到这儿啊，就到楼下谁在带你的孩子你都不知道。你可以下去谁在带你的孩子，跟他表示感谢，为他祷告啊，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这是主日学，这是从教会层面上，教会层面。其实我们从团契层面上，我们现在有几个团契也做得很好。这个奇恩团契哈，他把孩子虽然小哈，我们大人奇恩团契，大人有聚会的时候，他小孩子也聚在一起，然后他们把这个小孩子叫做儿童团契。这个奇恩团契大人要预备的内容，他们当时也给孩子预备这样的内容来教导，用孩子能理解的方式来教导，这是奇恩团契在做的。然后这个新进的，我看到新恩团契，是新恩团契，新恩嘛哈，他们现在是每次聚会的时候是大人小孩一起唱诗敬拜神，而且昨天我跟他们一起聚会，有孩子思琴，这多美。我知道佳音团契啊，虽然小孩子不多，但是呢他们会专门找一个神学生的读神学的姐妹来带孩子的，而且是有姐妹亲自有奉献的啊。所以这是我们重视孩子，我们这是从团契层面上把孩子带到神面前，一起来，一起来。你知道我在 CCUC North 的时候，那边也是孩子的就是说整个的施工也做得非常的好，然后 有几个家长当时就说，我们这个我在那个 nurse room 服侍的时候，有弟兄姐妹这样说，让我非常的感动。哎呀，这孩子别把他自己当成是只是你自己的孩子，弟兄姐妹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们一起把他养起来。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在这里弟兄姐妹也有这样一个心智啊，别把你自己的孩子当成这个，哇，这是好像宝贝的不得了。我们把其他的弟兄姐妹的孩子也看成是可宝贵的，我们一起把孩子养起来，一起把他带到神面前。啊，这就是从教会团契层面上。另外，在家庭层面上，做父母的在家庭层面，我曾经说过，就是我们自己呢，要活出生命，做父母的要在孩子面前活出生命的见证来。把孩子带到神面前，你怎么安排孩子的活动，你自己怎么带领孩子灵修祷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固定的带领孩子读经唱诗的时间？我跟孩子，我们每周四会有固定的晚上，我们有一个家庭崇拜，我们有唱诗读经，还有一起祷告。讲到唱诗，我这个周末，那个蔡玉玲姐妹她有这个上这个敬拜的这个课程。我们感谢主哈，我们教会大概有11个弟兄姐妹有参加。我周五有参加，昨天上午有参加，下午我没有时间不能参加。但是我参加这几次，我觉得很有感动，很有得着。我想陆陆续续的弟兄姐妹，你会尝到我们的崇拜会不一样的哈，我们会改进的啊。他讲到他的一个见证啊，他说他常常的带女儿就是唱诗，结果有一天说唱诗，说有一个邮差敲他的门，敲他家的门，敲完门说啥？他说我感谢你，我说我听到你们唱诗啊，好像神在呼召我。我18年前信主远离神，今天听到你们的唱诗。神好像要呼召我，要我回到教会去。这见证好不好啊？弟兄姐妹，我们带领孩子在家里一起唱诗啊，一起读神的话。然后我跟孩子呢，我每天早晨都会跟孩子祷告，他出门前上校车之前我都会祷告，然后晚上的时候也会祷告。那早晨祷告呢，就是说还让他学会今天的功课，让他在同学和老师当中做好的见证。实际上这样的祷告我是尝到甜头的。我们大女儿就是这个祷告是从大女儿上学开始的。那我们祷告主要是他从初中到高中每天祷告。结果到高中的时候呢，大女儿毕业的时候她得了一个奖。我就知道我这个祷告好像蒙谁垂听，因为天天祷告，就神啊，你让他学会今天今天的功课，让他在同学和老师做见证。结果他最毕业的时候，他们学校就 Deerfield High School 400多人，他每年会选出一个毕业生来，叫肯尼迪总统奖。这个奖是讲给什么呢？说是他有好的品格，能够鼓励人，然后这个就是鼓励人在困难中面对人生的。我就说哎呀，感谢主，我的祷告好像是蒙神垂听。所以我就入斯和塞尔我也是一直给他祷告。头两天我又有这么一个经历，就是神在安慰我。我们塞尔几乎不用我这个带他，就是这个什么了，就是学习什么他自己都能够独立，但是我会旁边我会问他，我会鼓励他一下。你中间我们有做过老师的就知道，就是有些学生啊，他就天生的他有些科就好，天生的他就不行，你怎么他都不会好的啊。因为我做个老师我也知道，作为家长我也知道，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不死心。我因为我有点完美主义，所以塞尔的数学呢我就有点推他。那有一天我推他有点就是非常的沮丧，我说塞尔呀，我很忙了，我也帮不了你了，你能不能自己就是除了做这个再做那个好不好，就是除了做这份作业你再多做点行不行。我就有点 push 他，心里也很沮丧，好像帮不了他，因为很想让他数学好上去。 就很沮丧。结果你说过了不到几天，他们数学老师发给我一封信，然后说这个 Sarah 在课上非常的用心，他每次都把作业按时完成，如果他要 miss 这个课，他会提前告诉我这个课会是什么，说他是这个班上我这个数学课里的一个 leader， 他有好的榜样。我就觉得，我说感谢主，神垂听了我的祷告，然后我说让孩子能够在同学和老师做好的见证，我说我这个沮丧，我这个什么，这不是自找的吗？这个苦是我自找的，神在安慰我，神垂听了我的祷告。我讲出来不是说我多好，我讲出来不是说我家孩子多好，因为我家孩子我知道他们将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们将来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我说求神保守他们一直能够忠心到底，保守他们的信仰能够持守到底，而且呢保守他们一直很好的健健康康的。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也害怕啊，我说神啊，你可保守我的孩子，别过早的把他们拿走，要不我就是太苦了啊。所以不讲这沉重，那我讲到这为孩子，把孩子就是带到神面前，常常的跟他一起祷告，会不一样的。所以我经历从神那里来的安慰啊，经历从神那里来的安慰。因为讲到晚上祷告，我们常常祷告主要有三件事。 Ruth Sarah 常常说啊，给爸爸祷告有耐心，我讲过了哈，现在就是讲到有耐心，就现在我说还没有耐心吗？要继续有耐心。然后我说刚有耐心不行，你再加一项。我说加怎么祷告，说要有 changed heart， 心要转变，如果心不转变，这个耐心不够的哈。昨天晚上在这个青年团体聚会，我讲到我说给我有耐心祷告，给他。然后有弟兄说，看你这样慈眉善目的，你还会跟孩子发火吗？我第一次听说人说我慈眉善目哈。对，然后孩子也会祷告说，让 Sarah 和 Ruth 也要有耐心，让他有 changed heart， 有改变的心，好让他们能 get along with each other， 他也不容易哈。然后他们还会加上一个祷告，就是说为我们国内的亲人祷告，让他们都信主。这是孩子，当你教导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有这样的心的啊，就有这样子的心。所以这是在家庭生活层面上，我们活出见证来，就是活出这个福音的信仰来，把孩子带到神面前。我们不知道神将来会怎么带他，但是我们神既然托付给我们，我们就这样带啊，弟兄姐妹。欢迎弟兄姐妹，谁要是想哪天礼拜四到我们家，我们可以一起吃个简单的饭，我们一起崇拜，带孩子看看我们是怎么做家庭崇拜的啊。不要觉得我苦我累啊，这个哦你还得做饭，我们简单点啊，我们就学习一起看看怎么敬拜神，怎么唱诗歌，怎么读经啊，怎么带孩子读经。这是保罗，我们要效法保罗，他为他的同胞有这样爱人灵魂的心啊，我们也要有这样爱人灵魂的心。不用说非得要出去，神把我们放在这里，就是要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求神呢帮助我们，使用我们，帮助别人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神给我们的责任。好，那下边呢讲到以色列人呢，讲到他这个特有的身份啊，特有的身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在神的救恩计划里，以色列人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民族，特别的民族，神特别的选他们成为了一个特别的民族哈。九章的四到五节这样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列祖，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这里讲到 以色列人呢，他跟神的关系里面，他是有儿子的名分的，啊，这是作为以色列这个整体，神呼召他成为呢这么一个亲密的关系，啊，在何西雅书十一章一节这样说，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下面几个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这里啊，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其实呢，我们都可以在一个字里面把呢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概括出来。那这个字是什么，弟兄姐妹？耶，知道了，所以大家知道了哈。约，张牧师只会讲约，因为神跟人建立关系的方式就是约。讲到旧约呢，我们要再重新回顾一下，然后我们就把神整个的救恩这个计划里头，我们再讲到为这个我讲下面的讲道打下基础，约的关系。好，弟兄姐妹，神跟人立约是以这个建立他的关系是以约的形式。那在这些约里头，最早的约是呢挪亚之约。好，挪亚之约讲到呢，神呢就是不会要再发大洪水一样灭绝这地和地上的这些有生命的动物人了啊。这是神宽容忍耐的一个基础，神已经立约了。尽管人从小时候就有了罪，但是因着这个神跟亚当这个还有万物所立的这个约，神不会轻易的灭绝这地了，灭绝这地上的人和一切的活物了。神在忍耐，还在忍耐，这是神忍耐的这个基础，神已经说了。那有了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就是神开始呢要解决人罪的问题了。就是神先是呼召亚伯拉罕，陆陆续续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要让他成为大国，让他的名为大，然后要让他什么万民必因他什么得福。这是亚伯拉罕之约。那这个约呢，到耶稣基督成就，就是万民因他得福，到耶稣基督，然后因着耶稣基督福音呢临到万邦啊。这是约，这是跟亚伯拉罕之约。之后呢，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到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到十二个支派，演变成以色列人在埃及长大了，长多了，成了一个国，一个民族。神呼召他出来，在西乃山借着摩西跟他立约，然后要让他们成为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哈，然后成为神的子民啊。神给以色列人立约，然后给他们宣布律法，所以律法是这样宣布来的，然后告诉他们怎么敬拜神，礼仪，然后神的荣耀就向他们彰显，云柱，白天云柱，晚上火柱，然后建了会幕之后，神的荣耀充满会幕，这是荣耀的彰显。以色列人呢经历到神的同在啊。然后这里头有各样的律法是显出呢，这是神跟他们立约要活出这个神子民的样式来，要这是神是圣洁的，他们也是圣洁的，那怎么才能圣洁呢？照着神的律法而行。但是他们活不出来，如果活出来守神的约的话，就有各样的应许。好，就有各样的应许。这是在这个约里面，这些呢是神呢要建立这样的百姓，然后事实上要借着这一群的百姓把他的福啊和这个祝福啊然后临到外邦。这是跟这个西乃之约，跟摩西所立的约。还有一个约呢，就是大卫之约，这个国以色列国要有王，那这个王以大卫为一个这个一个模范啊。神拣选大卫，神应许大卫说，你这将来哈，你的后裔会，就是你的国要坚立，而且坚立到永远，而且你的后裔里要做王，做王到永远的。那这样一个给大卫立约，那这样一个约呢也在耶稣基督里成就。但是呢，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犯罪，神要这个审判他们，然后使他们被掳，然后借着先知呢，神说要另立新约。 耶利米书里头那个新约里头重点强调是神要赦免他的罪。之前在西乃之约上，这个十诫是写在石板上，当另立新约的时候要写在哪儿？新版上，不用再有人教导了，不用牧师在这里讲道了，人人都会认识神的。而且呢，当时讲到就是说，耶利米讲到说他的罪要赦免，要赦免罪，这是耶利米讲到新约，这是一点。讲到以西结书的时候，他又讲到约的另一方面，那罪怎么赦罪呢？说用水洁净，然后要灵来洁净，让我的灵在你里面，然后要把石头心变成什么？肉心，这是解决罪的方式，这是新约。这是以西结和这个耶利米。其实以赛亚也强调约，尽管强调的约不多，以赛亚呢也有讲到我的圣灵要在你里面跟你约，而且这个约是平安的约， The covenant of peace， 是和平之约。他强调的就是说跟神和好之后，这个人神这种美好的关系，和平之约。以赛亚书讲约不多，但是有讲到约。所以新约到这个耶利米书和这个以西结所预言的这个所定下的这个约，到新约就成就了。所以石头心转化成肉心，借着耶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新的生命，然后以至于呢，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律法，我们有能力活出神的律法来啊。所以这些给以色列人的这些应许，这些呢话语，整个以色列人呢，他们都从以色列人历史上，他们都没有活出来。以色列人被巴比伦掳去了，586年哈，以色列被掳，然后神说要归回，但归回的时候没有完完全全的成就新约。因为呢建立了第二个圣殿，但是他们又犯罪，等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还不承认耶稣基督，这是第二次圣殿，然后从巴比伦被掳，然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然后耶稣基督曾经预言呢，这个耶路撒冷还会被抢夺，圣殿这个第二个圣殿还会被毁，而且呢一个石头没有一个石头落在放在第二个石头上的。所以公元70年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又再一次被毁，然后这个圣殿也被毁。以色列呢，就此呢，真的又是成为一个这个被掳的民族。你要再看历史的话，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它非常的苦难，希特勒这个杀犹太人哈，然后很奇妙，这个在1948年吧。以色列复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在历史上一个成就，也跟圣经也很有关系。但是以色列他这个复国还只是政治地位的复国，还不是神跟人跟神关系的这个复国啊，这个恢复就是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还没有恢复。所以这个新约，耶利米说的新约还有这个以西结说的这个新约，在以色列人身上还没有成就。尽管呢这个新约已经呢成就了，已经要临到外邦了，但是还没有完全临到以色列人。你看最近去年2017年的时候， Donald Trump 美国呢已经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然后呢去年5月这个美国把这个大使馆迁到了耶路撒冷，这进一步的呢是在政治上政治地位上巩固了以色列国的这个地位。他是成就了神在旧约里的一些预言，但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那些最根本的预言还没有成就。那个成就就是说神跟以色列的这个关系的恢复，这个关系的恢复里头是不是将来要再建立一个以色列国，这个关系的恢复里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会在这个第六次讲到神这个在忍耐的拯救，然后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时候，我会再跟弟兄姐妹分享。所以呢，现在以色列在跟神的关系上还在被掳的光景当中，他们大多数人还不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基督，耶稣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 所以我们要为以色列人祷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福音能够连到我们，是因着以色列人的缘故。这里有讲到呢，这个列祖是他们的，耶稣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肉身讲是从他们出来的。这里特别讲到说，耶稣基督神人的二性，从肉体上他是从以色列人出来的大卫的后裔，但是从这个神性上讲，他是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这里讲到耶稣的神人二性啊，这里我不多讲了，不多讲。所以我们也要效法保罗，除了给我们为我们在人神赐给我们的人际圈子里头我们祷告，我们也要有国度的眼光，我们为以色列人祷告，神的选民来祷告，像保罗一样大有忧愁啊，时常伤痛。求神愿神赐给我们这样的心啊，这样爱人的心，这样爱以色列人神的选民的心，常常为他们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好吧。天父，但愿你借着这一段话，你激励我们的弟兄姐妹，赐给我们力量，愿我们能够效法主耶稣基督，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也学习使徒保罗这样有爱人灵魂的心，在我们亲人朋友当中做好的见证，也打开我们有国度的眼光，看到你的救恩的奇妙，救恩计划的这样一个实施的过程，让我们能够常常纪念你的选民以色列民。主，把这样的负担加给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